那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那我们在听闻之前必须要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为了令一切如虚空般的如母有情，我们必须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此来听闻菩提道次第引导。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未显其法根源坚固，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授其境众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至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规律；第二，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即清净如何修心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生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公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公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发心，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即是利益；第二，修菩提心，发菩提心之理；第三，学行之理。发菩提心之理分二：第一，由七因果之门而发心；第二，由自他相换之门而发心。那由自他相换之门而发心的这个部分，最主要按照修心七义的内容。那修心七义的前面，首先第一个先学诸前行的部分已经介绍完毕，第二正修菩提心的内容也介绍完毕，那第三转恶缘为菩提道，那我们也介绍完毕，那第四开示一生修持总纲，那我们现在正在讲的部分是第四个这个部分。那第四个部分里面提到了五力的修持，而五力的修持里面，那又分成说一般的五力的修持跟临终时的五力的修持。那在开示一生修持总纲里面提到的五力，要讲到平时所修持的五力跟就是临终时的五力。平时修持的五力，那最主要提到的是说我们一生的修持里面最主要的修持就是这五力的修持。所以提到我们平时应该按照这五力的内容来去做修持。那讲到往生时候的这个五力呢，虽然就是说其实它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的内容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针对于我们临近死亡的时候，那不论是在重病或者是说在年老的时候，你将要接近死亡的时候，那应该修持的五力的内容。那首先第一个提到的牵引力，牵引力最主要提到的是让我们的心能够不离开菩提心。那对于我们一般的凡夫，对于一般的初修业者来说，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认识或者说把握住最极细微的那个死心。对于一位修持无上瑜伽的行者，他如果有真实的修持，他很认真的去实修，那并且有相对应的证悟的时候，那当他在死亡的过程中，他可以认识到死亡的过程，并且可以把握住最极细微的死心，然后去修持空性也好，转为道用也好，他可以利用这样的死心去就是修持。但对于一个初修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当死心一现前的下一刹那，我们就现为中阴，我们很难去把握那个死心。所以我们最重要，纵使我们不能把握死心，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在临终的时候，最后这一刹那间，我们都可以保持着不远离菩提心，不舍弃菩提心，跟菩提心，我们的心可以处在修持菩提心的状态，这是所谓的牵引力。那接下来提到白法种子力，白法种子力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将自己所贪着的物品，自己的钱财全部去上供下施，因为这些东西会让我们产生贪着。当我们产生贪着之后，那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它所现起的是烦恼，所以这样的业会让我们导致我们下辈子不能投身于善趣，会投身于恶趣当中。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应该去做布施，将它做供养也好，做布施也好，同时能够为我们累积众多的福报。那其实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这一生一生这样努力之后，我们死后我们的身体我们能够带到下一辈子吗？除了我们的心事跟我们的习气还有我们的业带到下辈子以外，我们的这个身体 纵使他长得再好看，他也没有办法带到下一世。我们自身所累积的所有的财富也都没有办法带到下一世。那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去贪着它，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我们贪着它，我们又不能把它带到下一世，那我们贪着它做什么呢？所以当将它去做上供下施。如果我们过分的贪着这些物品，那就像我们上一堂课所提到的，可能会投身成各式各样的这样的动物，然后去守护着这个财宝，或者是就是在自己的身体之上，那会有这样的一个过失。那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累积福德，并且猛力的发愿，来让我们的菩提心能够增长。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去贪着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可以去贪着我们的财物。这时候我们要猛力的去思维菩提心，并且发愿。那在这边又讲到了另外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出家人，那他可能有一些累积了一些钱财，所以他对他的钱非常的贪着。那当他死后，他投生成一只青蛙，然后这个青蛙他用他的爪子把他的那个钱抱着不放。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纪录片或看到一些影片，我们会看到说有人去挖掘地底的宝藏，我们埋在地底里面或埋在山里面的这些宝藏，在挖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外面都有一个罐子或有盒子装着，周围可能都会有一些蛇，有些青蛙，有些动物。那其实就是像这样子，你由于非常贪恋的这样的一个财物，所以最后你死后你就投身到那个宝物的旁边去守着这个宝物。那就是就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在纪录片在影片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那这些有情应该也是因为贪着这些宝物，所以做这投生成他旁边的这样的动物。那不仅如此，那有时候我们因为贪着我们的财物或贪着我们的身体的缘故，乃至在临终的时候很难断气，会非常的痛苦。就像过去在安多地区有一位就是老法师，他平时非常喜欢吃那个油脂，这个油脂指的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在面里面它上面浮的那层油，或者是酥油茶的上面浮的那层油。那是因为说过去在以前生活条件没有这么好，那所以觉得那个油对身体很好，而且可以让自己身体暖和，所以他很喜欢那个油，就是不论是酥油也好或者是什么，就他就是喜欢那个油脂，那也觉得它非常的香。那由于他非常贪着酥油，所以当他死亡的时候，在临终的时候，他很难，他就是断气非常的困难，他就一直想着那个酥油。那这个时候当时的上师拱堂讲杯，就是我们讲到的共堂大师登美准美，他就非常的善巧，就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发愿往生极乐，往生多帅内院。那我们一般讲到欲界的六天里面，四天王天、33天，然后夜魔天、兜率天、化自在天跟他化自在天里面的兜率天是属于第四重天，而第四重天里面有一个兜率内院，弥勒菩萨就安住在兜率内院里面为众生传法。那在未来他会从兜率内院来到我们的人间，来到现在印度金刚座的这个位置实现佛果。那现在他在那个地方正在说法，那你应该发愿投身到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比我们礼乍的这个油还要好吃。什么意思呢？这个礼乍指的就是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汴京厂，或者是说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型的法会，也就是在大型法会上我们会供餐会供茶。那他通常在比较大的这个法会之上所供的茶会比较好吃，比较好喝，里面的食物比较好吃。那在兜率内院的这个油，它的食物绝对比我们这边的还要好吃，所以你应该要发愿投身到那边去。那当他听到之后，他就马上断气了。那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过度的贪着我们的身体或财物或者什么东西而难以断气，所以我们要断除 参着是非常重要的。那以上是属于白法种子力的部分。接下来提到的是对治力，前面提到的是白法种子力，接下来提到第三个是对治力。对治力的时候，就是在我们讲到临终，临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忏悔我们所做过的恶业，并且予以防护。并且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所做的忏悔，它的一般来说，它的力道会更加的强大。那不论是对于我们心绪当中所拥有的别解脱戒、菩萨戒、密圣戒，所有违犯堕罪的部分，我们都应该去意念，并且去做忏悔防护。那如果有领受菩萨戒跟密圣戒的行者，应当在临终前要去修持自入，不论用自入灌顶也好，或者是再次的领受本尊的灌顶，重新的还境我们的菩萨戒、密圣戒。那一般我们领受了菩萨戒跟密圣戒之后，我们会有违犯。那违犯之后，要能够让这些律仪再次还境的方式是什么呢？也就是自己再次的不论是领受灌顶也好，或者是透过自入自己去入坛城去的自己为自己做灌顶的这样的一个仪轨，那能够让我们的菩萨戒跟密圣戒再次的得以还境。那如果以一般别解脱戒来说的话，以比丘跟沙弥来说，如果他舍戒或破戒的话，那他不能再次的领受律仪，他的律仪也不会在他的心绪中再次的升起。但是如果是菩萨戒跟密圣戒的话，那他可以再次的领受律仪，可以再次的受戒，可以再次的升起戒律，而他的方法就是再次的去领受灌顶，或者是透过修持自入能够还境所有誓言的衰损，能够重新的升起圆满的戒体。所以在临终的时候，那最重要的是要去做忏悔防护，那并且可以的话应该修持自入，或者是再次的领受灌顶，那去就是还境我们的菩萨戒跟密圣戒，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其他人没有领受菩萨戒密圣戒的话，那就也应该要好好的修持忏悔防护，因为在我们的心绪当中违背律仪的过失非常的多，或者是造作的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恶业，不论是大的恶业、小的恶业，有些乃至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但是我们都有造作这些恶业，所以在临终的时候都必须去忏悔以及防护。而这一点不论是你是透过修持菩提心去忏悔，修持空性去忏悔，这两个是最为力道最为强大的忏悔方式。那或者是念诵35佛菩萨堕忏，或者是透过念诵甚深的经典，那或者是念诵，或者是去做礼拜，或者是透过修持金刚萨埵诵修、念诵百字明，这些都可以来做忏悔。而这些忏悔在平时我们就应该努力的去做。我们在一天里面下至杀害虫子，或者是对人发脾气，或者讲很难听的话，这些都是恶业。没有这些业障所障蔽的话，我们可能可以就是投身净土，前往净土，或者是应该说很容易的前往净土，或者很容易就投身善趣。但是由于我们有这样的恶业、业障，或者违背戒律的这些堕罪去障碍的缘故，所以导致我们不能投身净土，不能投身善趣。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乃至平时，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忏悔去防护。那接下来第四个部分提到的是发愿力。那发愿力这边讲到的发愿，并不是指说我们要发愿投身净土，而是说要发愿将一切有形的痛苦以及罪障全部成熟到我们的身上，以及发愿能够升起菩提心。就像前面所说的，在我们临终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发起菩提心。那要发起菩提心，那结合着前面正修菩提心里面所说的取舍的观修，这个时候正是能够修持取舍的时候，那将我们的安乐布施给有情，并且发愿将一切有情的痛苦全部领取来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将它领受，那将一切有情透过这样的，希望一切有情的痛苦能够完全的消除。这是临终的时候所提到的发愿力。不仅如此，那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去发起菩提心，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那至少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所保持的是善心，那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投身到更好的地方。那所以这边讲的发愿力，并不是说我们要发愿投身善趣、投身净土，而是要发愿一切有情的痛苦在此时此刻来到我的身上，然后我代替一切有情去取受这些痛苦、领受这些痛苦，那并且希望透过这样的修持能够发起菩提心。这是发愿力的部分。那接下来提到的是串习力，而这边讲到的串习力指的是说，在平时我们就应该要去修持菩提心。那如果我们平时对于菩提心的修持非常的娴熟，那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平时就有在修持菩提心的内容，所以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升起菩提心，或者相应于菩提心的心，在这样的一种心态当中往生。那这样子我们也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修持能够往生到更好的地方。所以平时必须要常时的修持菩提心，这才是对我们临终最好的一个修法。那没有比这个修法更为超胜、更为殊胜的修法了。因此我们应当平时就修持菩提心，才不会在临终的时候手忙脚乱。那关于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那我们的坐姿对不起，应该说我们的威仪应该如何呢？那一个这样临终的人，那他应该用什么样的威仪去面临死亡呢？那应该效法导师他在梭罗双树间要涅槃的时候，那所显现的威仪，也就是右胁卧，用这样的一个卧姿就是视线涅槃。那同样的一个行者也应该如是，用这样的一个坐一个威仪，那去面临这个死亡。那这样的一个威仪，仅仅是这样的一个威仪，也对往生净土有极大的帮助。那或是像一些成就者，那他们生死自在的这些成就者，他们在往生的时候，他们会用盘坐的这样的一个坐姿，那去视线涅槃、视线圆寂，那这个也是可以的。那所以总的来说，对一个正在修持下士道的一个行者，他最重要的是必须在升起对于三宝强烈的皈依当中而去往生。那因为下士道他最主要修持的就是皈依业果的法类，那他就是透过修持下士道的内容，他的一个成果是什么呢？应该要出现什么样的成果呢？他在任何的时间点应该都要记得皈依上师三宝，所以在临命中的时候，他更应该是发起强烈的心，相信三宝，并且能够带领，相信三宝能够带领他脱离这样的痛苦。那因此他会在强烈的皈依三宝当中往生。那对于一位上士道的行者，那应该在菩提心当中往生，那这个是一个修行者他最后应该达到的一个结果。那有人就会想到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这样的一个教授里面，是不是没有提到往生净土的教授呢？因为在菩提心的教授里面，他最主要的是缘者有情，希望帮助有情能够离苦得乐。那也就是一个菩萨，他最主要的发愿是希望有情能够离苦得乐，而不是自己能够得到安乐。所以菩萨们他们会发什么愿呢？希望一切有情痛苦来到我的身上，那哪里有苦我就去哪里利益有情。所以菩萨们在临终的时候，他们所发的愿都是这个样子。也因此有些人会认为说，那如果我这做这样的发愿，我并没有回向投身净土，回向投身善趣，那是不是我不会投身善趣，不会投身净土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教授里面，他明确的有提到能够投身净土，或者说这个教授本身就能够让我们投身净土。那比如说切卡瓦大师，那这位大师的名字在前面已经出现过非常多次了。切卡瓦大师他在临命中的时候，他赶紧的叫他的侍者准备贡品。这边讲的是一种非常紧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非常紧急的请他的侍者准备贡品。他说 他原本发愿希望能够投身到无间地狱去帮助那边的勇士，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净土的征兆，看起来是没有办法投身到无间地狱了，应该要前往净土，所以赶快的陈设供品供养的就是佛陀而投身的净土。那他明明是发愿要投身无间地狱，但是他却投身于净土。像同样的，那格西伯多瓦也是这样的一个视线，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视线圆寂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种修持，那我们决定能够投身于善趣，对我们来讲是有绝对的帮助。而这样的教授他也是能够当我们投身净土的教授。不仅如此，过去有一对母女，当他们被水冲走的时候，由于他们发起了善心，他们想着对方，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安乐，结果两个他们往生后，那全部都投身到了兜率天当中。所以仅仅只要发起善心，在临命中的时候能够发起善心的话，你就能够投身于善趣。还有像Hoka 这个地方，那 Hoka 呢是以拉萨作为中心点的南方这个地区，但那时候有一个就是皮筏，由于一个小船用有形的皮革做成的一个小船，那由于债务过重快要沉下去的时候，有一个邮差就发起了善心，跳到水里面，希望能够撑起这个船。那他并没有淹死，而且他周围有红光围绕。那所以如果我们在临终的时候能够升起殊胜的善心的话，那最好是能够升起菩提心。纵使没有升起菩提心，即便是造作的菩提心、相似的菩提心，也能够让我们往生善去，这一点完全不需要去怀疑。我们透过修持善心、修持菩提心，决定能够往生净土、往生善去。我们一般对于所谓的临终的轻视法，我们会非常的重视。那特别对于像在我们在讲到牵示法或者说破瓦法里面有所谓的 peak 跟 paid 这样的一个修持，那就是在讲到牵示的时候，透过修持 he 然后 paid 的时候呢，让这个就是心事能够迁往到净土，那有做这样的一个修持。那仪轨上面它的这个破瓦法有它的仪轨，我们会把这个仪轨看得非常的重要。这个 he 跟 pay 的这个修持看得非常的重要，然后去领受破瓦法的口传、破瓦法的教授。那像现在在金刚座等等的这些地方呢，有些上师会传授破瓦法的这个教授，那他们在修持的时候就会有所谓 he 跟 pay 的这样的一个修持。那并且在这样修持之后，他会在头顶出现一些那相关的这样的征兆。那我们会觉得这个修持非常的重要，并且当出现了这样征兆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了不起，非常的了不得。但是其实当你领受了这个口传跟教授之后，那你不用做任何的所缘，你就是练习这个 he 跟 pay 的这样的一个修持的时候，那自然而然头上就会出现那样的征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风它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运作，那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征兆。所以其实纵使出现了这样一个牵涉的征兆，那也没有什么太不可思议，不是什么非常稀奇的事情。所以在修心的牵涉法里面，虽然没有提到 he 跟 pay 的这样的修持，但是却是所有牵涉法里面破瓦法里面最为甚深的。为什么呢？当我们去修持其他的这样的牵制法，去修 he 跟 pay 的这样的字，我们去修的时候，临终的时候到底能不能真正确保我们投身净土不堕恶趣，这是值得怀疑的。可是如果我们能透过修持五力而往生的话，我们一定能够投身净土，一定不会堕入恶趣，这个可以百分之百的确定。因为你在善心当中往生，那你一定是可以投身善趣，不会堕入恶趣当中。那其他的牵示法只是通过修持 he 配的话呢，那你很难保证说他到底会不会堕入恶趣当中。但是如果你结合着菩提心或者武力的修持，那一定能够不堕恶趣。 那以上是修心记忆里面的第四个，也就是开示一生修持总纲的部分。那接下来是那第五个修心质量的部分。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那就课就上到这个地方。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如果有同学有疑问的话，可以再帮一位同学提问。那在这之后，我们一起念诵杜母的咒语。哦，请说。
啊，任木青好，三月法师好，就是昨天听次任木青讲这个发菩提心的那个菩萨，就是受那个就是会就是舍头目老随的时候会有痛苦，他就是说这个就是菩萨会把众生的痛苦当成比自己的痛苦更加强烈，这样的会感受到更众生的痛苦比自己的痛苦还要难受，所以他就盖过了自己的痛苦。就这个就比较有角色，就请问那么这就是说如果有感觉了以后怎么样，就是您自己在听闻当中有觉受的时候怎么样抓住这个觉受，怎么样把它保持住，然后通过怎么样的听闻保持住或者扩展住这个感觉吧。感谢，不知道有没有问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再再的去听闻，然后再再的去思维修行。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说，我们可能听法的当下会有产生一种感受，一种觉受，但是过了一两天我们这种感受就忘了。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并没有对它很熟悉。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它保持着更长久的话，那我们应该要就是再再的去听完这样的内容，再再的去思维，再再的去休息。当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内容之后，我们每天每天再再的去思维，再再的去思维，就能够让这样的一种感受也好，这种觉受能够让它更加的延长下去。所以这就是道次第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再再的去串习。所谓的修是什么？就是再再的串习。我们做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修持都是必须要再再的串习才能够成办。那同样的，那我们听法之后的觉受要让它维持更长久的话，那也是要那个就是更加的长久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去思维，每天再再的思维，然后再再的串习。那再开放一个做提问吧。一般来说我们只开放一个做提问。
好，弟子感恩师父和格西的加持，弟子今天跪倒听课，然后特别感恩师父的加持，因为忏悔一直听法的不专注和在听法过程中然后造的种种的不恭敬的业，然后今天跪到这儿想好好的以后学掌中解脱这门课，感恩师父对我的加持，我感受到了。弟子今天有疑问，然后呢就不问了，就节约大家的时间，今天只表达对师长的光根念恩，对翻译法师的光根念恩。弟子听到两节课，隔壁这个翻译法师都叫我的名字，但我不太会开麦，还不太会举手，然后刚刚学会，感恩师父对我的加持，因为我边听边流泪，一直忏悔我在一直不如理的听法，然后呢就是以后希望能够得到师父更大的加持，并且不知道怎么样的状态去听闻能够更好的听懂所有的法义，今天也听了比原来更加专注，吸收的漏掉的少然后听到的多，然后就得到了师父的那种加持一样，然后特别感恩师父，然后已经在听课前做了天行点灯点蜡，然后跪到这儿听法，然后就是今天只表达感恩师父，感恩翻译法师， 感恩各位各位师兄的，感恩拉萨，弟子就表达这么多。
可能你需要做一点的那个北区地区那边的零差一百一十，那你过我们你在北区那送去那过去知道要不你有买的，你去古县市场有买的，你当不的嘛？你那么工作送的你第一头来下班前我的是。你在卡上的人的你的你被这里训练过被你这个说话的你解决你的人娘我们能信满意吧去你去压迫今天的有的你的满年问来呀你这个你打下东西啊找不到你给着起来找到底等等的说被这里过压迫女呀的切度你的过的忙不接菜你接了过母亲呢等于拿着来讲的书图把当等于是过年把人都一样这要不年图把的了你顶着你出门讲就闹了闹啥
然后这些那等到你想一车年压的你他妈你的话我记得他妈就是你那就把你上去的这么等级啊他讲你可不把他叔叔和你教我妈了你当我们要不就没有人了那几个电报三家可不结合了吧第一脑你淘宝全部和你切第一脑你他就是你你能接什么他拿你去你吃立了你捏了他交通不重要的他用个你叫妈妈拿你这里的我们家全部自由吧跟你有的他等到亲自来前面的你话的还讲交通不你来教导的我们能不能够动了你装他总是你的忙不就要的我就你那边电报上你你这样等到把全部去了你还是你用那么久嘛都要嘛的话的人这个了也都用这个了就说到你到把全部去了你他提升就要等年龄就要做了什么这些还等交通不要这样撤掉的话人这个了再等到人交通不然的确实是嘛多少钱呢我们成立你休假的边界我就去死啊这你出出过你去死啊这出出过也嘛全部也就拒绝啊也没得的叔叔个三百九十几呢三百也会用我也那过里面个你小两样也会用过的吧别人就说了你也不抢的吧你把自己也不抢你也不抢你人把人等了就他啊就三千把三千光碰的到了为了这些国的吧这叔叔三百也不接你抢到的吧别人就说了等到前两个你去年把人的嘛在年底端的那叔叔个接了接呢你这个出生的你两年就第二个等了说你你不能找你在各地哪里也可以让他们确认过你再去去提升去了去太新的你我们也可以让确认过你要休假呢你的参修马车把钱能吃呢你别去啊家庭给钱不得你别混这个你提提切切就行了
那我们今天能够持续到佛陀的教法并且持续到大乘的正法这不是说随便就能够持续的这是有极大的福德才能够持续这样的教法那所以我们应该对此修持欢喜并且我们应该要想到我们不应该浪费我们的时间今天有这样一个殊妙的因缘我们应该把握这样的机会去闻思大乘的正法并且努力的实修要在我们学到的当下我们就应该尽力的去做实修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先认识到我们能够听闻大乘正法那是非常殊胜的那我不应该浪费这样的时间好好的努力的去修行那并且那希望我们来听闻正法修持正法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一切有情都能够得到究竟的安乐所以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闻思来做这样的一个修持那你可以来这边听课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希望你继续的坚持下去再并且能够希望可以更加的进步越来越好那也感谢你能来听课然后并且在努力的调整自己